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今天我们继续的去看摩西的故事。即使是圣经当中被称为极其谦和的摩西，也曾经因为一次失控的愤怒留下了终身没有办法去弥补的遗憾。这个故事里边藏着的是我们今天每一个男人都需要面对的情绪上的问题。我们先从米利巴水事件的具体场景说起。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到了加底斯，又一次陷入到了缺水的困境。百姓聚集起来去埋怨摩西和亚伦，说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个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什么逼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这段抱怨就像是一根导火索，点燃了摩西积压40年的情绪。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百姓第一次抱怨。从出埃及之后的红海之滨，他们就因为没有肉吃埋怨过，在马拉因为水苦抱怨过，在西奈山甚至因为摩西长时间没下山就造了金牛犊去背叛信仰。40年前，摩西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他既要领受神的旨意，又要安抚百姓的情绪，还要解决衣食住行的实际问题。像不像是一个常年被家庭琐事、工作压力缠身的男性，耐心早就在无数次摩擦当中被磨得所剩无几了。神在这个时候给了摩西明确的指令，你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注意，是吩咐而不是击打，延续了神此前在利非丁的作为，就是曾经让摩西击打磐石出水。但是这个时候的摩西呢，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圣经这样写道，摩西、亚伦就召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背叛的人听着，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在民数记20章10到11节，他不仅用了击打而不是吩咐，还带着情绪对百姓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将个人的愤怒融入到了对神指令的执行当中。神立刻做出了审判。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句审判成了摩西一生最大的遗憾。他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经过40年的旷野试炼，却在即将踏入应许之地时，因一时的情绪失控，错失了目标。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摩西的反应呢，属于典型的压力累积性爆发。40年间，他承担着数百万人的生存重担，面对的是反复无常的百姓，还要在神的圣洁跟百姓的软弱之间去寻找平衡。那这些压力就像是不断注入气球的空气，平时靠着祷告，靠着对使命的执着勉强维持，直到米利巴的抱怨成为了最后一口气，让气球彻底爆炸。这跟今天男人的处境非常相似，职场上的 KPI 压力，家庭当中的经济责任，社会对于成功男性的期待，甚至呢，只是对你唠叨不停的另外一半，这些压力的常年累积，往往因为一件小事就引发情绪崩溃。 男人经常在情绪表达上存在着窄化的现象，就是我们更倾向于用愤怒去掩盖其他的复杂情绪，用发火去掩盖焦虑，用指责去掩盖无助，用强硬去伪装脆弱。就像是摩西，他的愤怒背后或许有百姓不理解的委屈，有对40年艰辛的疲惫，有对使命压力的无力，但是最终呢，都化作了那两下击打磐石的动作。但是摩西的故事之所以深刻，在于他没有停留在犯错，更展现了承担的勇气。他没有辩解，没有抱怨百姓的挑衅，也没有质疑神的审判。后来当他请求神容我过去看看那美好之地，被拒绝时依然选择顺服，最终在尼波山遥望迦南地，平静领受了神的安排。这种接受遗憾却不否定价值的态度，恰恰是情绪管理的高阶智慧。愤怒带来的后果无法挽回，但可以选择不让遗憾去定义整个人生。从摩西的经历当中呢，我们能够提取出三个去管理愤怒的关键方法，每一个呢都有一些可以实现的方式。摩西在情绪爆发之前呢，缺少一个暂停的机制。如果他能够像过去所做的那样，先到神的面前，然后呢给自己一个缓冲，或许结果会不一样。今天我们可以去刻意培养一个暂停的习惯，当你感觉到愤怒升温的时候，立刻去启动这个预设的动作。比如说默念123，比如说起身倒杯水，比如说走到窗户旁边往外看，可不是让你想着跳下去啊。这种物理啊或者是心理上的暂停，能给大脑留出理性介入的时间，避免像摩西当时那样被情绪直接操控。第二呢，就是定期的做压力的泄洪。摩西的40年间，虽然他向神代求，但是呢，显然也缺乏一些我们能看到的一个系统性的压力释放。对我们而言，需要建立稳定的情绪出口。比如说，你可以通过固定时间的运动，跑步啊，力量训练啊，其实都能够有效的去释放压力的荷尔蒙。有人呢，用一些静态的方式，把不满、疲惫写在纸上，相当于呢是外化情绪。有人通过和信任的人去定期的倾诉，比如说跟朋友聊天啊，在团契当中去跟弟兄姊妹交流。关键的是要主动泄洪，而不是等压力满到溢出来了，就像是城市的排水系统一样，平时维护的好，暴雨的时候呢才不至于会产生内涝。第三呢，就是要重构愤怒的认知。摩西的愤怒呢，一部分源自于他把百姓的抱怨当成是对于自己领导力的否定。如果能够意识到百姓的情绪是他们的课题，而我的责任是按照神的吩咐行事，或许呢就能够减少一些代入感。今天我们也要区分事实跟解读。同事的不同意见是针对这件事儿，还是针对我个人呢？家人的抱怨是情绪表达，还是在否定我的付出呢？我们可以把他在指责我重新的解构成他现在有情绪，我们可以先回应情绪，再处理问题，这样呢就能够从源头上减少愤怒的产生。这里呢，我们可以结合摩西的另外一段经历作为对照。当百姓因为吃不到肉抱怨的时候呢，摩西先向神倾诉，我独自担当不起这百姓。神随后呢赐下了鞍准，还让摩西呢选立70位长老去分担责任。在这段经历当中呢，摩西他虽然有情绪，但是呢通过倾诉和借力给化解了，没有积累到爆发。这说明啊，愤怒其实是可以管理的，关键在于呢我们是不是用了正确的方法。那到这里，有些兄弟可能会觉得情绪管理呢就是消灭自己的愤怒，当然不是这回事了。因为愤怒它本身是一个正常的情绪信号，就像是火警警报一样，提醒我们有问题需要处理。 摩西的错误不在于愤怒，而在于呢，他用错误的方式去回应了愤怒，击打磐石，违背了神的指令，对百姓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也激化了矛盾。健康的愤怒呢，是把警报转化成解决问题的动力，而不是让火焰去烧毁自己跟他人。我们大脑当中的杏仁核呢，是负责处理恐惧、愤怒和情绪的区域，它能够快速的识别威胁，并且引发战斗或者是逃跑的反应。男性的杏仁核在体积和功能上比女性往往是更强大的，因为我们经常要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看呢，我们也容易产生愤怒的情绪。当然了，这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也不是说呢我们只能如此。就像是肌肉可以锻炼一样，大脑的情绪回路也可以通过一些刻意的练习去重塑。摩西虽然没有现代的科学知识，但是他一生的成长，从最初的逃离到后来的坚韧，其实也证明了他的情绪管理能力是可以通过努力去持续提升的。那最后我们也需要重新的去定义刚强，因为社会总把不发火、不流泪当做男性的刚强，却忽略了摩西所展现的另外一种强大，就是承认自己的有限，接受他人的帮助，能承担情绪失控的后果。那这种包含脆弱的坚强才是真正的成熟。就像是米利巴的磐石，虽然被错误的击打，它依然流出了水。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有过情绪失控的时刻，但是呢，这不影响我们继续走向自己的应许之地。重要的呢，就是我们从摩西的故事里学会，当愤怒来的时候不必自责，但是要警惕。一旦犯错，犯错之后不必沉沦，但要成长。下一次当我们感觉到自己的愤怒升温的时候，不妨想一想米利巴的磐石，那两下击打留下的不仅仅是摩西的遗憾，更是给我们每个兄弟的提醒。真正的力量不是永远不愤怒，而是能够在愤怒当中守住初心，在失控之后依然能够前行。好，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男性课。我们明天呢，将会聊一聊摩西接受岳父建议的故事，看一看男人如何在家庭跟事业当中不要一切都自己承担。我是新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凡愿意相信